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收听旷野玛纳。诗篇59篇16节，诗人说：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，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，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。神是我们的高台，是赐恩典给我们的神，有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们，加给我们力量，软弱就能变为刚强。让我们歌颂神的慈爱和大能，在他脸上的光里行走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依然是耶稣传，催促门徒渡彼岸，深夜旅海显神荣。我们要继续耶稣传，催促门徒渡彼岸，深夜旅海显神荣。经文范围是在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6节，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6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你是全能的主，
主啊，你是全能的。感谢赞美敬拜和爱慕，
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主，配得一切感谢赞美敬拜和爱慕，高唱
马太福音第十四章22-36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他们过了海，来到格尼撒勒地方，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14-22节-36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6:20，约翰福音6:20经文说道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约翰福音6:20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翰福音6:20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约翰福音6:20。继续是今天的耶稣传的短文，催促门徒渡彼岸，深夜旅海显神容。大概因为黑夜的风暴、划船的劳累、害怕狂风，门徒一开始并没有认出在水面上行走的是耶稣。当耶稣的形状看上去像门徒想象出来的鬼怪时，害怕很快成为惊吓，他们的恐惧加深了。门徒因为惊慌而失声喊叫，耶稣在试验门徒的信心，然而他也明白他们的软弱，并且想要保护他们不受伤害。于是他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马上就让他们镇定下来，并且认出是他们的主。耶稣并没有长篇大论地解释他在做什么，或他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来。他不是要向门徒展示如何在水面上行走，他只要显明他爱他们，会保护他们，他愿意做任何必要的事去拯救他的跟随者。他在水面上行走的神迹，对于救助他们来说并不是必要的，然而这就是一个生动的功课，让门徒看到神的大能，也证明神有能力保护他们。这对我们来说更是一个永恒的提醒，告诉我们基督能够也按照他的旨意为属他的人做事。你可能正处于一个这样的境况中，需要确定神关心你，并且愿意保护你。在你面对不确定的时候，这个鼓励将改变你的处事方式。不要忘了， 神能满足你的需求。
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·布鲁克斯说，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，要求翅膀。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地祷告，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。
今天我们继续耶稣传，催促门徒渡彼岸，深夜旅海显神荣。上一回我们讲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上万群众的事迹，这是唯一在四本福音书里都提到了一件神迹，是有着象征意义在其中的。耶稣不仅让众人吃饱，还要借着这个神迹启示他是谁。以后约翰记载了耶稣对这个神迹的解释。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，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一个人明白基督到世上来，在人性受苦，在肉身受死，成就救恩，领受这救世之道，把这道当作食物吃了，就不至于永死，而在他里边得着永生。当众人很惊奇的随着他们所要的吃了饼和鱼，并且都吃饱之后，耶稣随即催促门徒上船，先渡到湖那边的伯赛大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因为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门徒待在这儿会是一个阻碍。果然众人一面惊奇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一面联想到摩西在旷野给他们祖宗玛纳吃，认定他就是那要到世界来的先知，就要来强逼他做王。耶稣不把自己交给群众，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当时犹太人所期待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，一个把外敌赶走复兴以色列国的弥赛亚，不明白他来是要做世人的救主。他不但是犹太人的弥赛亚，也是外邦人所仰望的。他名称为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当时的犹太人观念中普遍认为，弥赛亚的国度一开始就显出荣耀能力，叫万众瞩目，却不知道基督必须受害才进入他的荣耀。那众人来强逼耶稣做王，耶稣是不是就顺势做王了呢？不，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记载，宋太祖赵匡胤顺势做王了，但耶稣来是要照父神的旨意行，好叫经上的话应验。人都急于求从人来的荣耀，希望能大权在手，居高临下，受人的服侍。耶稣却不为所动，他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耶稣知道他要受死的苦，要替我们死，完成天父的托付，才进入他的荣耀。所以他先催促门徒离开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为什么耶稣要催门徒呢？因为门徒期待荣耀，不愿意离去。我不晓得耶稣怎么让众人散去的。等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。这让我们看见耶稣多么看重祷告。他不是追求被群众拥抱，而在祷告中与父独处。耶稣有权柄遣散众人，又叫门徒从群众的热情中脱身，听从耶稣的吩咐，他们就去了。 他们要渡到湖那边去，结果遇到的是惊涛骇浪。照约翰福音六章十八节记载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。马太记载，船在海中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照彼得的说法，门徒因风不顺，摇橹甚苦。当时浪很大，照孙大中推想，摇橹的可能就是彼得本人，他感到很辛苦。主吩咐了，环境却不顺。我们要知道，顺服不保证顺利。谁让我们更认识他，更知道如何信他，他兴起环境。可是这绝对不是门徒原先的计划，也不是门徒的想法。门徒心里想的可能是，耶稣要我们先渡到湖那边去，我们不但好处没沾着，反而遇到更多的困难。马太说，到了晚上，人群渐散，只有耶稣一人在那里。马可说，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看见门徒因风不顺，摇橹甚苦。门徒的苦，耶稣都看见了，主没有忘记他们。他知道门徒在波涛汹涌的海上，照着神的旨意受苦，好过在群众的试探中顺从自己的私欲。想象，在祷告中，耶稣一定切切地为门徒祷告，他爱这些门徒，也知道他们的处境，他要保护他们，和他们在一起。那么，他什么时候来？夜里四更天来。夜里四更天是什么时间？大约深夜三点钟到清晨六点之间，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。换句话说，耶稣祷告了好久，祷告到深夜。马可说，夜里约有四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现在是夜里四更天了，耶稣怎么来？在海面上行走，从海面上走过来，这是门徒万万没有想到的。他们没有呼求，耶稣自己来了。他们可能心里想，耶稣要我们渡到那边去，我们一定是在那边等他，绝对不会在这边。门徒怎么也没想到，以至于耶稣出现在他们眼前时，门徒竟然没有看出来，还以为是个鬼怪。当时他们辛苦摇橹，可能已经八九个钟头了，船只走了十里多。现在夜这么深沉，他们看见一个人在海面上走，他们没有想到是主，但眼前这个人往船这边走过来，渐渐进了船。如果不是主，那一定是个鬼怪。一想到这儿，他们就害怕，就本能地喊叫起来。可能门徒心想，哎呀，已经够苦了，这时候还雪上加霜，来了鬼怪。我们多少时候顺服主了，可是顺服的路并不好走。为什么接连而来的都是逆境，而不是祝福呢？相信这是门徒当时的感受，一时间忧愁疑惑充满了他们的心。马可说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因为他们心里小信，没有想到眼前从海面上走来的会是耶稣。不要忘了，他们刚刚才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他们亲眼看见耶稣用五个饼两条小鱼喂饱了可能上万的群众，单单吃饼的男丁就五千人，加上妇女小孩，上万群众要吃饭，耶稣解决了，他们都吃饱了，并且收拾起来的零碎还装满了十二篮，但他们不明白，心里还是鱼丸，没有在第一时间认出眼前走来的是主。你想，耶稣既然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上万人，难道他不能在海面上行走吗？列王记下第六章记载一件神迹，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，看哪， 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，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，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。他说，你们去吧。有一人说，求你与仆人同去。回答说，我可以去。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，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。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，他就呼叫说，哀哉我主啊，这斧子是借的。神人问说，掉在哪里了？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。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，斧头就飘上来了。以利沙说，拿起来吧。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。当时以利沙办的先知学校蓬勃发展，使聚会的场所变得不敷使用，神学院的宿舍要扩建。以利沙就跟着门徒往约旦河去砍伐树木，不料有一个门徒砍伐木头的时候斧头掉到水里去了，他就喊着说，惨了我主啊，这斧头是借来的。神人问说，掉在哪里了？他赶紧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。以利沙砍了一个木头抛在水里，很奇妙的，斧头就飘上来了。斧头掉在哪儿，以利沙就把象征十字架的木头抛在哪儿。我们生命的水质能够因为基督的十字架被改变，像马拉的水由苦变甜，生活的难题也可以靠十字架的大能解决。按人的理性逻辑，斧头是沉重的，不可能浮上来，在人这是不能，但在神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神是定自然律的造物主，他本身并不在自然律之下，他可以用自然律，也可以不用。神借着基督造了这个世界，并且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当他不用自然律的时候，他就叫斧头浮上来，他自己也能在水面上行走。你说怎么去理解呢？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早上闹钟响了，我们说这是机械作用，不错，虽然是机械作用，却是在人为设定之下运作的。如果人不设定，闹钟就不会响，即便响了，人还能够解除设定，叫它不响。照样，基督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设定常理定律，让我们在自然律里生活，但是他可以干预，这叫神机。他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他有一切的主权。当神门徒感受到了尽都是环境给他们的威胁，而不是用信心看见了神儿子全能的彰显。耶稣靠近船，给门徒带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，而且是连忙这么说。耶稣首先表明身份，要门徒放心，是他，不要怕。门徒认出这是主的声音，就放心了。彼得一知道是主，就想表现自己，跃跃欲试，希望主许可他从水面上走到他那里去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答应了彼得的要求，就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心的人哪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耶稣肯，可惜彼得信心不够，他看环境多过相信主的话。彼得有胆量，这个胆量不是来自于信心，而是好为首的骄傲，出于血气的鲁莽，要在众人面前逞英雄，但自信心是不够的，因为没有根，会随环境起伏。结果彼得一看环境，四周惊涛骇浪， 心里的热情立刻消退，清醒过来。他一疑惑就感到要沉下去，连忙大喊：主啊，救我！事实上彼得可以走到主那里去，因为主已经说了，问题就是他摇摆不定，心里起疑惑。彼得一不专心仰望主，就连带不敢大胆往前走。当彼得感到要沉下去了，向主求救时，他做了最短的祷告：主啊，救我！他向主呼求，主就救他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拉着彼得在海面上走，最后带他一同上了船。马太说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约翰说他们心里十分惊奇，表示他们对主的认识更深了。之前耶稣平静风浪时，门徒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：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现在呢？马太说在船上的人都拜他，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门徒就欢喜接耶稣上船，而船立时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不只是因为耶稣改变了环境，让他们摇橹不再那么辛苦，还是因为他们信心大增，格外卖力。总之，船立时就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。这时候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格尼撒勒，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。想象一股耶稣热正在蔓延中。以后耶稣又从格尼撒勒去了哪里呢？欢迎继续收听由孙大中主讲的《耶稣传》。我们一起祷告：主啊，你许可不顺利的环境，是因为要给我们更大的启示，对你有更多的体会。你所赐下的属灵原则很简单，顺服就必蒙福。虽然常常不是我们所想象的，但你的作为必定会彰显。谢谢你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，我们何等有福！你恩典的作为，使我们能够在损失中得着，在毁坏中建立，在忧苦中喜乐，帮助我们专心倚靠你，每天活在你话语的光中，不因风浪而心中起疑惑，而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你，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，晓得你复活的大能。愿荣耀归给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